啊，或者叫什么成功神学的东西啊，显然我不是讲那些的哈，这个题目呢是来自于腓立比书啊，是保罗所讲的一段经文。那保罗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啊，他绝对不会讲世俗的励志，也不会讲心灵鸡汤，他要讲的是圣经的教导，是圣经对圣徒的建造。保罗讲的是这个。那这个福音的真理里面包含着这一个信息，叫做凡事都能做的秘诀。那这个秘诀是什么？这个秘诀要推动的方向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需要去了解的。那在一般的世俗的看法的里面，有人以为有了秘诀啊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，就可以随心所欲。显然圣经不是教导这个，圣经所教导的所有的真理，包括保罗所教导的这个秘诀，和我们行走天国的道路有直接的关系，和我们建立属灵的生命有直接的关系，可以和我们在整个世界当中，我们面对所有的诱惑和挑战，靠着主的圣有直接的关系。那这几节的经文要教导这个信息，那保罗怎么样来教导这个秘诀？这个秘诀的含义和推动的能力和方向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，腓立比书的四章十节，保罗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有得到机会。那保罗在讲凡事都能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，首要的第一样，他可以靠主大大喜乐，他可以活在从主而来的那个属天的喜乐的里面，所以他可以凡事都能做。后面十一到十二节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那这个凡事都能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方面，是讲到当我们面对一切的环境的时候，面对凡事的时候，我都有这个属灵的秘诀，我不会失控，我不会迷失方向，我不会倒下，我都有这个秘诀来面对这件事情，这是很重要。后面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在这个喜乐的根基上面，在这个秘诀的里面，靠着神的能力，可以凡事都能做，可以凡事得胜。那这是这个经文所带出来的重要的信息。啊，腓立比书，它的主题是讲到要用敬畏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保罗在教导信徒要效法基督，要以他的心为心，要甘愿降卑。那纠正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是什么呢？在腓立比教会有动机不纯的问题，有的人传基督是为了结党，有的人是为了纷争，要建立自己的势力。那这个情况在外邦教会的里面不会觉得奇怪，因为我们的旧生命本来就习惯于结党，我们就热衷于要抬高自己的地位，我们旧生命是这样。每到一个团体，我们可能会拉帮，可能会依附强势，可能会谋取高位，这个是旧生命的一个状态。但是这个状态如果带到教会的里面，对信仰的影响，对教会的影响，那就是破坏性的。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，你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得救的功夫。你不能凭着肉体去夸口，你要靠着基督夸口，向着那个标杆直跑。那这个方向是这样推动的。那在这个推动的方向的里面，救恩的那个绝对性并不是否定，上帝的救恩是绝对的，圣灵的能力是绝对的。如果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真正信靠神，真正顺从的带领，那个得救是绝对实际的。但是那个绝对性要产生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得救的人他的生命要更新改变，他真正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，他会经历一个生命蜕变的过程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征战，我们会遇到难处。当我们把福音的真理真正实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夫妻儿女，工作社会关系的里面实践的时候，我们会遇见那个旧人和新人的征战， 我们会遇见罪人和世界的罪恶和我们短兵相接。那在这个情形下面，我们怎么样凡事都能做，都能够得胜，靠着什么力量来驱动这件事情？那这个对于每一个信徒是相当相当的重要。对于信主的人，我也了解大家之前经历过一些的挑战，那在那个挑战的当中，我们得胜了吗？我们真的凡事都得胜了吗？我们怎么得胜的？我们靠着什么得胜的？那个得胜的结果是什么？所以在经文的里面，保罗他在讲到得胜的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，那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有学习。在经文的里面，保罗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那保罗在讲到凡事都能做，很重要一个根基，他可以大大的喜乐，喜乐是他凡事都能做的非常重要一个根基，是一种心灵的状态。那保罗真的凡事都喜乐吗？这个凡事都喜乐是从凡事都顺心没有难处来的吗？不一定吧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的。保罗有非常可怕的这种的经历，肉体各方面的伤害，对他的逼迫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八节，除了在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保罗不但有外面的身体的这种的逼迫监牢劳苦，他还有心里的挂心和焦急。那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他又可以凡事喜乐，按照一般的世人，这应该忧郁了是吧？应该忧郁了吧，外面有困难，里面有困难，那马上忧郁了。那他为什么可以喜乐？显然保罗的喜乐不是世人那种所谓的喜乐。我跟大家有更正一个很重要一个概念，基督徒的喜乐叫做属天的喜乐 Heavenly Joys， 不是世人的喜乐，不是世俗的喜乐。世人那种的喜乐，他的方向不对，他也不可能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，没有的。在世界的里面，在他观念的里面，他觉得他凡事顺利，随心所欲，他就喜乐了。真的吗？不一定啊。就算那些高官啊，那些土豪，他得到是想要的，他随心所欲了，纵情他的声色了，他也没有真正保罗所说的喜乐，他连最基本的一直的喜乐他都没有啊。他有叫做暂时的那种的刺激，暂时的乐趣，他不会有真正心灵的那种的喜乐。他的心灵是什么呢？是虚空的，是荒凉的。但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电视节目，有一个人采访叫做马东的啊，那个是马季的儿子哈，大陆背景的知道哈，马季说相声的，马季的儿子。那这个马东呢，他做了一个娱乐节目，那个娱乐节目很有特点，很有意思的，他用很卡通的、很荒诞的那种的装束，那些人，整个的场景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他们讨论非常深刻的话题，他想用这种荒诞的方式呢，来进入很深刻的有关人生的话题。那这个马东呢，有一天有个记者就那个人就采访他，就问他讨论有关人生的问题，然后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人生的底色是悲凉的。他说，我所能做的事情呢，只能在那个悲凉的边界点找到一些欢乐来覆盖，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。那个人就问他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你有没有试图反抗找到出路呢？他说，如果能够找到出路，人生就不是悲凉的，我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啊。他说，人这个世人经常流行一个词叫做看破红尘，他说红尘不需要看破，红尘本来就是破的，你本来就活在个破红尘里面，你根本没有真正的人生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，你的 底色是悲凉的，世人没有的。他很成功，很有钱，很出名，没有。那保罗的喜乐是从主来的，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。那个来源是主来的，主来的是什么呢？主赐给他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肉体的东西，不是暂时世界的好处，是那个永恒的救恩。因为得着了那个永恒的救恩，脱离了那个罪的永恒的审判和将来灭亡的结局，有那个天国永恒的福分，成为那个喜乐的根基和盼望。保罗的喜乐是从这里来的，不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个叫做 heavenly joy， 不是世人那个所谓的喜乐，每天哈哈哈哈哈哈，不是那样子，带一个塑胶脸，看起来都是笑容，不是这样啊。有人说高传道是这个脸上挂的十字架哈，我一直检讨，我说十字架应该是杯子，不应该挂在前面的哈。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，钱财、地位、顺利、名利，这些不能够带来喜乐。保罗的喜乐是属天的，因为有属天的喜乐，所以他有凡事都能做的根基。他活在那个属天的喜乐和盼望的当中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”这个比较点是从这里来的。世上的这一切叫做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覆盖他的，覆盖所有悲凉的，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凡事都能做，烦心事、烦恼事，所有的事情他都能做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。在尼希米记八章十节那里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那这句话是祭司，是当时的文士以斯拉对当时回归的犹太人讲的。他们被掳从巴比伦回来，他们犯罪，陷在罪的里面。那现在他们面对他们陷在罪当中那种光景的时候，他们明白神的话以后，他们得着这个喜乐，因为救恩赐给他。但是前面他们仍然面对很大的挑战。这个喜乐的来源是这样，因为有这个喜乐，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章九节说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很重要。那信主一定都有这个喜乐吗？信神的人一定就会有吗？受洗以后就一定会有这个喜乐吗？不一定吧，啊！那要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跟随神，我们怎么样信从主。如果我们走的方向和神的心意相反，我们不会有，就算有也是在得罪神。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五节，我所亲爱亲爱的，既多行淫乱，圣肉也离了你，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？你作恶就喜乐。这个是我们面对的挑战。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有一些号称是信神的，但是他走的是作恶的方向，不是行在义的里面。那种所谓的喜乐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，不是属天的喜乐，是属肉体的。那种的喜乐不会让人凡事都能做，不会坐在神的心意的当中，会行在恶的里面。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，灵恩的那种的高举，成功神学的那种的推广，叫人活在那个世俗的喜乐的里面，他们得到那种所谓的喜乐是在得罪神。那种所谓的喜乐，我把它叫做心灵鸡汤，叫做麻醉剂，叫做兴奋剂，叫做毒品。保罗的喜乐不是那个喜乐，保罗的喜乐是真正属天的喜乐，可以覆盖地上那至战至轻苦楚的喜乐。好，后面保罗接着说， 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那这个喜乐是因为有属天的盼望，因为有属天的喜乐，所以我不在乎地上的难处，我可以走十字架的窄路，因为我有属天的盼望。这是一个点，一个方向。那另外一个，保罗后面要强调说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这个是在主里面肢体彼此互动所产生的喜乐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？为什么需要弟兄姊妹在一起？在肢体当中彼此的互动，使我们能够真正有力量走天国的道路，使我们真正做到凡事都能做。因为上帝设立教会，要把他的儿女放在教会的里面，彼此成为肢体，一同组成基督的身体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作为同路人，我们可以彼此的理解，彼此的鼓励，一起的成长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不是孤军奋战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得着其他的信徒对我的鼓励和帮助，在主内的真正真理中的相爱，赐给我的那个力量，让我有喜乐，可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。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，我跟大家讲，可能会产生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彼此的建立，一个是彼此的拆毁。请大家要留意，彼此的建立和彼此的拆毁，不一定是在表面上面啊，有问题就一定是拆毁，在表面上没问题就是彼此的建立，不一定的。要看大家走的方向到底是不是真理的方向。如果一起行在罪的当中，彼此很喜乐很合一的在一起，那个是彼此的拆毁，不是彼此的建立。保罗所说的他在主里的思念，在真理当中，在真理上的建造，那这个才是力量。好，后面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到机会。那保罗讲这句经文呢，我们需要思考一下。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呢，的的确确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他是领受了马其顿的意向以后呢，去宣教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。啊，信主的第一个外邦妇人叫做吕底亚的啊，卖子布的啊，吕底亚。我女儿取的就是这个名字。我当初生了她以后，我就取了吕底亚这个名字，因为她是第一个信主的妇人。后来我发现我这女儿超跑很多，因为我忽略了吕底亚是做生意的，她很会 bargain 啊，所以我的女儿很会跟我 bargain 啊，这个我没有想到。他是蒙恩的信主的。那保罗呢和吕底亚呢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接待保罗，很多信徒对保罗非常的关心，他们彼此相爱很好。那保罗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提这个点？他是叙旧吗？不是啊。当保罗跟腓立比教会说你要恐惧战惊，做成你得救的功夫，他不是在吓唬他们，不是在恐吓他们，保罗是真正的爱他们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是对你的得救和永生特别重视和关注的人。什么是在主里的真正的彼此相爱？如果他根本不在乎你是否得救这件事情，那是真正爱你吗？每天把你摸得很开心很舒服啊，平平安安下地狱，那是爱你吗？不是的。那真的是保罗他爱腓立比信徒，爱腓立比教会，他真的把福音的真理教导给他们，虽然那是扎心的，那却是一个真理的道，能够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。在这一个点上，保罗在这边强调这个问题，我特别要和我们华人信徒要讲这个问题的。什么叫做主的爱？什么叫做彼此相爱？这个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在我们教会啊，我不知道我在你们讲到你们觉得怎么样。我曾经去过其他教会去讲过片道，他说哎呀，这个你是我们所见过的讲道最重的一个讲员。我说呢，这片道是在我们教会讲是中等的 medium 的，还不是最重的。那重和不重，轻和不轻，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在地上是行走天路的，我们要得着是那个永生的那个盼望和祝福的。那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互动？这一点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，我们会走错路的。所以这个点我们千万要留意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的本性和肉体，我们是不喜欢神的道的。你听了以后会惊讶吗？ 会惊讶吗？我们的本性和肉体对神的道是天然的抵挡的，因为神的道是扎心，神的道叫人悔改，神的道要叫人肉体不舒服的，神的道直接指向人的私欲和骄傲的，能够让人生命改变的那是神的道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教会，在哥林多教会，他讲神的道，在哥林多人家抵挡保罗的，骂他的，但保罗他说呢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不多。他真是为父的心肠来喂养主的羊，主的儿女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教会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到机会。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确有彼此的相爱，但是我讲这个道是因为爱你的缘故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，在主里的爱，属天的喜乐，让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做。后面保罗说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保罗讲他个人的生命见证，他说我不是缺乏说这话，什么意思呢？那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很穷，你本来就活得很辛苦，然后呢你自己说，哎呀，我活得很开心，我很喜乐，哈，这个按照世人的说法是说给自己打气哈，这个叫正能量，给自己加正能量啊！不管我怎么摔，我都说我很好啊！一般世人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正向思维。那保罗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所说的喜乐，不是靠着嘴硬的，不是靠着强辩，我真的是靠主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喜乐，我真的是靠主凡事都可以知足，真的是可以。”我在多年前，在国内的时候，在厦门，我请我的太太的朋友吃饭，他们很多的朋友老乡，那当时呢，我请他们去很好的餐馆，因为我当时我在厦门是土豪，啊，多年前，二十多年前，然后坐一桌，旁边坐一个，我太太的这个朋友，他就跟我讲传销案例，那。我就发现原来这批人是想跟我传销的。那当时的时候呢，他们和我比，在当时哈，那个经济条件实在是差距太大了。我算是很会赚钱，在当时比他们很有钱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传销能赚钱吗？我质疑他。那这个给我做传销的人呢，他心就虚了，我这样一问他，他就心就虚了，然后他马上转头问他那个上家，他说刚开始他能赚钱能赚钱，然后转头问他的上家说，这个能赚钱吗？当我面就问他的上家，就特别尴尬，能赚，但是他不敢跟我传。靠嘴硬，那个不是真正的信心和力量。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不是靠嘴硬，也不是世人的知足常乐，不是从人的智慧来，我怎么调整一下我就知足了，不是的啊。基本上哈，我们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，加拿大移民的，你大概有类似的经历哈。如果你刚刚移民来，你可能会觉得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就知足了，是吧？找工作不容易嘛。那工作稳定以后呢，就知足了吗？不行啊，是不是工资再高一点呢？是不是职位再高一点呢？我还记得这个当初的时候，我听很多人说我在加拿大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我就知足了，是吗？有一个小小的 house 我就知足了，那是我的就知足了，真的吗？住进那个小小 house 以后就知足了吗？不行吧，以后要换大大 house， 对不对？人没有办法在世俗的当中靠着自己，靠着物质条件来知足。保罗的知足不在这个层面，他是因着信心的缘故，他知道神给他的是最好的，他在地上安排的一切神给他的都是完美的，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什么都知足，是信心的缘故，不是因为物质满足的缘故。那这个信心的缘故让保罗也可以真正活在知足的里面，也可以叫信徒活在知足的里面以后 他不会落在试探的当中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那这个知足的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平衡。第九节接着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这个凡事都知足是和这个紧密的相连，凡事都知足和我们凡事都能做也紧密的相连。我们面对任何的前面的光景，我们都可以知足，那这个和我们被神能够塑造，能够真正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有直接的联系，否则我们会走错路的。我观察过很多的信徒到加拿大来已经十多年了，实际上很多的变化十几二十年了。神赐给他工作，本来他钱是够用的，那够用以后应该什么呢？应该求神的过神的意，应该在信仰上好好的建立，应该好好的侍奉神，走天国的道路。但是如果不知足，他要去赚更多的钱，要花更多的精力，因为他有时间有精力了，所以要赚更多的钱。上帝赐给他够用的物质，本来是让他追求灵性的建立，反而他用这种多出来的时间精力再去赚钱，什么情况？这是不知足所产生的情况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需要的会加给你，那加给我以后，我反而不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什么情况？哼，不知足。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灵性的建立，这种情况非常多的，我们很自然会有这种情况啊。这个孩子本来学习已经不错了，还要继续更上一层楼，再上一层楼，最后把孩子放在楼顶上，成绩很高，信仰不行，是不是？本来已经不错了，身体健康各方面很好了，要再健康、再美丽、再漂亮，是不是？这种不知足所推动的方向，没有一样可以真正对我们的属灵建造有帮助。凡事知足和凡事都能做，这个之间有密切的联系。真正在我现在所有的情形下知足，这是对我们的整个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。后面保罗说呢，我已经学会了，很重要哈。凡事都知足，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。凡事都知足原来是需要学习的，学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知足，学会以后才能够做到凡事都知足，有不一样哈。那怎么叫做学会呢？先学什么叫做凡事都知足，怎么样我在主的里面是知足的。那我曾经听过一个信徒，他说呢，我们信主以后呢，神要满足我们的欲望，只要我们不要超过神要求的界限就可以了。这个人还是读神学的。我一听呢，这句话有点像孔子说的，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啊。上帝让人归向他，把福音赐给我们，是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得到自己的满足吗？上帝是为了满足我们来救我们吗？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吗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得救以后，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是叫我为他而活，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而活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真正属基督的人，我与主同死同复活，是为他活，不是为满足我的欲望活。 这个是需要学会的。如果我们在圣经的当中，如果我们在教会听到的里面没有学会这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凡事都能做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保罗说的我凡事都可以知足，那个信仰的方向就没有办法真正建立起来。落在贪财的里面是很可怕的，需要学会。那什么叫做学会呢？学会就是我不但知道我还做得到。知道就一定做得到吗？哼，不一定吧，可能常常知道做不到吧，那不一定。我回国宣教，碰到国内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的人，他跟我说呢，他带领的那个区有很多的传道人，原来非常敬虔的，后来信了主了，做了传道人，教会发展了，人多了，钱多了，落在贪财的里面。他知道贪财不对吗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贪财？他做不到。他学了，但是没有学会。学会是不但知道，还要做得到。学会要在生命的经历的当中，你历练过，你真正在学的过程的当中经历过，你才学得会，否则学不会的。啊，我常在我们教会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说这个，你干活以后身体会累，对不对？身体会累是肉痛，是吧？那如果丢了钱是哪儿痛啊？心痛哈、啊，那心痛肉痛哪个更痛呢？肉痛睡一觉就好了，心痛是一直好不了。在这个方面，我们需要靠主得胜的，能够胜过这个事情，不简单的事情，不容易的。啊，我学过这个功课啊，原来我在厦门，当初做生意的，我买了好几套房子，都是比较高档的。那其中有一套房子呢，我买在这个厦门的海边，岛的海边，右手边是鼓浪屿，我离海边只有100米，右手边鼓浪屿，前面是这个叫海滨公园，左手边是白鹭洲哈、啊，叫做黄金大厦啊，那栋楼。20楼，100多平方，前面我那个大阳台就10几平方的，哇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后来我移民出来以后呢，我就想，我以后退休回去我就住那个房子。然后我经常呢在网上看，关注那个房子周围的情况。后来我们在厦门买房子，我太太说要卖一个房子，啊，我说卖哪个？就卖那个啊？为什么就卖那个呢？她说我恨那个房子。那我知道他为什么恨那个房子，因为我买那个房子没告诉他，我偷偷买的。那后来我在教会讲了道以后，我们弟兄姐妹问他说为什么偷偷买呢？我当时没有讲原因，后来他们问他，他说他买那个房子是为了打麻将，那是我偷偷买个房子里面打麻将。他气死了，就把它卖掉，痛啊。后来怎么办？我回去读经，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上帝告诉我，你的心就在你那个财宝那里，割的就是那一个，卖掉。痛不痛？痛。卖不卖？卖。卖了，卖了以后我从此再不关注了，没关系了啊。所以我今年回去厦门，我路过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瞄了一眼，哇，那么漂亮的房子，价钱涨了十几倍，几百万就没了，但是我有的是那个。那这个功课的学习，那个历练是学会当中必须的过程。在这过程的当中，信心的建立，我们真的知道能够了解罗马书8章32节，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我们相信神给我的这一切都是足够的，对我来说是实切的，因此我知足是在这个层面。保罗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凡事都知足。后面他接着在讲，我知道怎样出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出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学会这三样，这三样东西呢不容易的啊，这三样都是相当的反合的，落差很大的。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。那卑贱和丰富是说什么呢？卑贱是地位卑微啊， 丰富不是富有，丰富呢是被高看，是你被高看，处在高位。那这两样的转换是非常不容易的，处在高位被人家高看，处在卑贱被人家低看，是很难转换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处在高位的人，如果被人家看不起，他肯定会愤怒，对不对？然后口里会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，叫什么看人低，对不对？人会这样子的。但是保罗他说，他的地位无论怎么转换，对他都没有影响。那这个是因为他有那个视角，他不是不在乎 I don't care， 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有那个视角。那个视角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，所以我们看待人的时候，我们有独特的基督徒的视角。这个视角和世人完全不一样。在我的眼睛里看，我看那些总统富豪和看那些处在社会低层的人，我会更怜悯那些总统和富豪的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说什么？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，一个个超级肥骆驼在那边，你看着他难不难呢？哪有机会给他传福音呢？就看着他就是往地狱里面走的。所以基督徒独特的眼光，我们不会受世俗的这种所谓的地位，所谓的高低卑贱，不会受那个影响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知道怎样处丰富。那这个是根基，是在这个里面所建立起来的，要知道处啊。前些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一个信徒海归回去了，然后回来以后到我家，到我家以后呢，我就跟他这个聊了一聊，我觉得他这情况不太好，信仰情况不太好，那我就提醒他两句。那这个信徒呢，原来我在厦门我们都认识，就很多年前在一起，他原来对我是很高看的，因为原来在世俗眼睛里面我是土豪嘛，有钱人。后来提醒他几句以后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回国看看，你看人家都发成什么样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你都混成这个德性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话。我明白他后面那句话什么意思。哼，我没反应了，我只能说心里面说，求神怜悯你。高看低看又如何？是不是我们真正看见了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祝福？属神的儿女这几个字不得了的，在世人的眼中我们似乎被他低看，但是真正在做一个人来说，属神的儿女，那种在神面前得着的那种的高贵，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比。处卑贱、处高位、处低位没有什么关系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和认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凡事都能做。你不会因为被人家高看以后就骄傲了，不会，也不会因为被人家低看以后就抑郁了，也不会。不管别人怎么看我，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看我那个不重要。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个里面他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凡事都能做。那作为传道人哈，这个许牧师在这边，我们作为牧师做传道人，我们有很特别的经历的。什么叫特别的经历呢？当我们去给一些比较追求的信徒去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很欢迎我们的，非常热情。但是给那些不太信的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甩都不甩你的，根本就把你当成一个这个好像恨不得把你赶出去那种感觉。那种心态的落差是很大，不知道许牧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心态落差很大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去传福音了，我专门找喜欢我的去，对吧？不喜欢我的传福音没办法传了，不是这样子。那你知道怎么样被高看被低看，我都可以去处，那这个是真正属主的人你应该有的心态。后面保罗说，或饱足或饥饿，他也都有秘诀。那饱足和饥饿，我们加拿大大概不会经历什么叫做饥饿，在这边生活经历不到，减肥不算，那个没空吃饭那也不算，这个饥饿是真的没饭吃。那也许你会问这保罗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主，保罗怎么还会饥饿呢？ 为什么他要处饥饿呢？保罗自己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的那种的经历，大家还记得《生命记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上帝让他们饥饿，要干嘛呢？